许多来学习的这个经验或者教训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领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证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矫正何其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呼召被你钉嘴的百姓。这个第十章内容非常的丰富，但我今天会讲前面一部分了。今天的背诵经文就是9到11节了。第九节到第十节实际上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第十一章我们也经常来引用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后来背一下。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相信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谁已经背过来了？给背一下。小西背一下。想不起来，再背一下吧。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但我不考大家了，就希望大家在后边继续来背。这个是吧，我们实际上在传福音或者对自己过程中经常来引用的两段经文了。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简单沟通，而且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我们一起来祷告先。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是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求你的真理的圣灵此时把你的话语来解开，这是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边，求你保守以下时间我们更正仰望你的恩典，我们这样感谢和祷告奉主基督的名。整个罗马书我们已经讲到第十节了，第十章了，我们现在还没进入这个生活适应的部分。前面八章是地方关于这个神的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就是成圣的整个过程了。从那个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的救恩的问题。我这里有个简单的一个回顾了。我们在第一章一到十七节讲了福音和神的义，在这种特别的强调的是，基本上什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先是什么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是一个顺序，而且把福音本是神的，他不以福音为耻，而且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他怎么讲？后边就讲到这个过程的问题，就是保罗先讲到人的罪，先讲到世人的罪，再讲到以色列人的罪，再讲到普世人的罪，基本上也讲到在这过程中，神的愤怒会临到罪人身上，神的审判也最终会临到罪人身上。如果不信的话。从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基本上讲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的问题，讲到基本上神的义，这是在福音之外，在那个神的义在这个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也讲到就是他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的罪死，他的爱就在我们显明了。这是因信称义到最后也讲了一个旧约的几个例子，特别是亚伯拉罕他是如何因信称义，到最后到第五章我们讲到一个因信称义的福分问题，因信称义我们可以站在一个神的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站在神的恩典当中，而且把我们也因此可以得享神的荣耀，这是因信称义的福分。到最后的五章后半部分经常到第六章讲了一个，就是我们的罪是因亚当来的，但是恩典和救赎是因着耶稣来的。到第六章讲到这个成圣之道，基本上从实际上从第五章讲到这个三个大部分的成圣之道的，第五章基本上讲了因信称义，特别强调这个宝血的供应，就是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稣的宝血可以成就我们的救赎。倒是第六章讲到我们成为这被救赎以后，是否可以仍然获得罪证呢？是这样，保罗提的问题说，他说断乎不可。我们在说到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能获得罪证呢？我们如何又在罪上死了的人？他讲到一个就基督联合的问题。当我们就是信主那一刻起，实际上我们要算我们是死的，实际上我们与基督一同死。这是十字架的功夫，十字架不只是就是成就了一个代替的死的问题，十字架也显明一个我与基督同钉的一个问题，这个同钉的十字架就是我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所以我可以不做罪的奴仆，我没有这个义务去做罪的奴仆。实际上第六章讲的我们既然不做罪的奴仆，实际上我们要做义的奴仆，来顺从义而活着，我们有个新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第七章讲到，虽然我们在罪上死了的，我们是不是在律法下还活着呢？实际上我们已经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因为律法实际上是一个罪的一个诠释，罪的诠释就是可是靠着律法来致死人，实际上我们已经也脱离了律法。但是在脱离律法以后吧，我们讲到一个的仍然一个肉体的一个残余的势力在我们身上存留，我们活在一个肉体与圣灵之间挣扎的过程，一个罪的律，一个圣灵的律，我们在里边一个挣扎的过程。也讲到就是我们完全不可以靠着肉体来活，是保罗讲到在提上十八节呢，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一直行善由得我，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在我肉体之中，在我里头肉体之中就是没有良善。特别保罗一个哭喊讲的就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引到第八章 的圣灵的荣耀的释放，圣灵的荣耀释放，这三部曲大家一定要知道，你在信主过程会经历的。一是靠着宝血的供应洗净你一切的罪，这是你的罪的后果 consequence 的问题。第二，靠着十字架实际上致死我们的罪，在罪上已经死了，而且吧也致死我们的肉体。最后的靠着圣灵真正活出一个荣耀的生活，这第八章讲到那个圣灵，特别是提到圣灵的几个方面，也讲到圣灵也用说不出来叹息来听我们祷告，也圣灵也让我们的灵腾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让我们活在神的爱里，让我们不再是一个奴仆的心，而是一个神儿子的心。最后讲到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与我们神的与神的爱隔绝，任何的困难，任何的境况，没有什么是可以说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讲到万事互相效力，为叫我们爱神的人得救，就是按着旨意被召的人。第八章是非常非常也宝贵，也是一个高峰。昨天讲了这么多以后吧，保罗肯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你讲到神的福音是神的这个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神的福音是没有什么可以与我们神的爱隔绝，没有什么可以与基督的爱隔绝，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迟迟的还没有归向基督，迟迟的还不信，迟迟的还生活在旧约的律法辖制底下？这是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实际上在保罗在地址上第十一章整个的，我们上次基本上讲到了一个保罗的心愿和神的主权和计划的问题。保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就是他心里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他说甚至我为弟兄为我骨肉之亲，我自己受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上次讲到这是一个何等为灵魂祷告的心，何等为拯救灵魂而迫切祷告的心，这是保罗一个情感，也这是保罗一个愿望。在第十章第一节他讲的，我心里所愿的就是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是他一个心愿，这是他时常的一个祷告。他说时常伤痛，而且他真的愿意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而且他说到我在圣灵里是说真话不说谎话，他不是说要给以色列人 好听的一句话，他真的有这样的情感。但是保罗的愿望是一回事，神的计划和主权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整个过程中，特别是在保罗时代，他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大部分的归向神，就是咱们现在过了2000年以后，我们仍然还没有看到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来归向神。虽然他们被称为神的选民，虽然神的圣人也交托给他，虽然耶稣基督也从他们这个民族出来被称为大卫的后裔，但是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还仍然活在这个旧约的律法辖制底下，仍然不认耶稣是已经来的弥赛亚，也仍然生活在旧约之外。这讲到一个神，特别在第九章讲到一个神的主权和拣选的问题，讲到以色列虽然被拣选，但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从以色列生的都被称为以色列人，从那个亚伯拉罕后裔不都是以色列人，只有从雅各生的，又只有从到这个雅各的后裔才能真正的以色列人。到最后特别是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到一个真割礼和假割的问题，我们要心里是真正割礼他是真的以色列人。到最后第九章第24节讲到，虽然以色列人多有害杀，但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不是全部的以色列人都会得救。虽然最终以色列全家会得救，但是得救的人还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而且神的一个计划就是借着以色列人拣选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也借着以色列人 的这个救恩的拒绝，救恩便临到了外邦人。这是神的一个计划和主权的问题。当然最终到第十章的时候说，借着外邦人的得救来使以色列人得到积分，最终以色列全家可以得救。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这个实际上也回想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了，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信仰在我们里边？我承认我们当中有好多的人在为自己的亲人得救来祷告，在为自己或者亲人的疾病医治来祷告，在为自己找工作或孩子的前途来祷告，在为夫妻之间的和睦和亲人之间的和睦来祷告。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愿，我们希望这些都能够这早日来成就。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好多的祷告现在还迟迟没有答应。在这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埋怨，神你是一位听祷告的神，神你是一位真神，但是为什么我这些祷告你迟迟没有成就呢？有的人就因此来放弃了。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虽然他的心愿谁还没有成就，虽然他心里时常伤痛，甚至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也愿以色列人得救，但是谁没有成就？是不是保罗就不服侍了呢？是不是保罗就不传福音了呢？他没有，因为他想到有更大的家，一个更大的国，有更大的民族。在这过程中保罗也想到，特别是在第一章讲到一个神的主权的问题，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神的主权。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虽然我们现在许多祷告没有答应，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时时抓住他的救恩，也时时靠着他的救恩来服侍他，来扩展他的国度，来服侍他家里的人。这是保罗的一个榜样。所有这些障碍，所有这些祷告没有垂听，并不妨碍我相信这位神是真实的，并不妨碍他对我的爱有何等的真实，没有什么可以与我与基督的爱隔绝。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好好寻求的。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些祷告是没有答应而放弃和灰心？保罗一个榜样就是我们一定要持续的一个不灰心的祷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保罗他讲的他是心里时常伤痛，他是时常的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祷告来呼求。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亲人没有得救的，我也希望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不放弃的不灰心的一个祷告，盼望我们的亲人能够在有生之年知道救恩而得着救恩。我们其他祷告也是这样，当我们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有这样一个持续的不灰心的祷告，不疲倦的祷告，就像那个福音书中寡妇的切求一样。我相信到了时候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成就。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仰望，要相信神的主权，要相信神是不误事的神，要相信神是不错事的神。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我愿意把主权来交给神。有好多的事我相信我们很难明白， 可能直到见主面的时候起他能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按照生命记告诉我们的，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隐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属于我们是为叫我们来遵从这律法上的一切命令。虽然保罗为以色列祷告，但是以色列民最终还没有认识神，最终还没有归向真正的救恩。原因有很多的，在第十章罗列了有好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保罗提到的是以色列民没有真正认识神的意义。在第三节他提到的是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凭着真知识，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义，想立自己的意义，就不服神的意义了。可以说整个的旧约是一个以色列民一个历史，通过旧约的历史，以色列民知道我们必须遵守神的律法，我们才能在神面前蒙悦纳，才能蒙拯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在等待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也有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神的意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达到的。在第九章他们在追求神的意的时候，不是凭着信心，而是凭着行为。怎么凭着行为？他们因为神的意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达到的，他们把神的一条律法的标准更加具体化来条条框框，在这个具体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来降低了神的标准的要求，只注重字句的意思，而忽略了律法背后经义的要求。这一点实际上在福音书中主耶稣已经一针见血地给他们指出，他们讲到摩西的律法可以休息的问题的时候，主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硬心硬，所以主才应许你们，允许你们休息。实际上神背后律法的真意是夫妻 不分开，这才是背后律法的真意。好多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就遵守着律法字面的意思，他们就因为遵守着律法，他们实际上是降低了神的标准。在这故事中他们也低估了这个人的罪性，低估了人从亚当堕落以后人就生活在这个罪中，被罪的权势所辖制。在耶利米书讲到，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点，谁能识透呢？这是保罗实际上在罗马书第七章他一个呼唤，就是我知道在我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我凭着我自己的肉体，凭着自己努力和行为，我是无法达到神公义的标准的。保罗深深地知道这条，但是很多的以色列人，特别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认为神的律法是可以达到的，他们认为神的律法可以通过的行为来守住的。因为这样他们就高估了自己，因为这样他们就否认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因为这样他们就觉得我没有必要需要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主，这个救主。可以说在整个福音书中一个读的话，主耶稣最谴责的就是这种自以为意的人。他等于打两个比方，一个是法利赛人在祷告的时候说，我每日进食，我十分之一奉献，我也服侍，我不像那个税吏。但是那个税吏在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神啊，很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一个是需要的救恩，一个觉得自己不需要救恩。很多的时候在罗马书一句非常在福音书中非常正要的话， 可能也是我们很难理解的话，就是耶稣说一句话，就是人所尊贵的往往是神所憎恶的。我们在这国中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也是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我们是不是真正看到这个救恩的宝贵和需要？很多人可能已经信主，但是有没有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有没有认识到神这个伟大的救恩？我到底有没有真是从这个圣灵而生，这个重生？我们要省察自己，实际上一旦这第一步我们过得不好的话，后边实际上我们会很艰难，很艰难。我真的需要这位救主吗？我还是因为我信主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过程？我真的看见自己的罪恶痛苦吗？还是觉得无所谓，没那么重要？我真的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恩吗？天上地上没有下别的人可以拯救吗？还是因为我可以有别的方法可以实现？我知道他来了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吗？还是他来了只是寻找我这个好人问题？我们要仔细的来回到救恩的起点，来省察自己，我真的需要救恩吗？我认识到自己对吗？我知道我自己是不可能靠自己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吗？我真的看重基督的救恩吗？并宝贵他吗？我真的像耶稣一样，真是憎恶罪、恨恶罪、恨恶一切罪，与他征战吗？我真的认识到这个罪的可怕吗？我真的需要在神面前像那瘫子一样，我需要痊愈吗？还是我觉得我做的已经不错了，我没有必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完人？神在我身上有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可以不管它。这一切的问题我们都要省察自己，来到救恩的起点来问一个：我真的需要耶稣吗？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不需要耶稣，我相信好多没信主的人他们也觉得他们不需要耶稣。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神的救恩的伟大。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这是很关键的。我们从心里问自己这个问题。以色列人不信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真正认识耶稣的救赎。在第十章提到，这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如果你读英文原文的话，有两方面解释，这样这是讲到是 Christ is the end of the law so that there may be righteous for everyone who believe. The King James Version 讲到什么意思？ Christ is the end of the law for righteousness to everyone that believe. 律法的总结讲到一个 end 的问题， end 是一个总结，这个 end 实际上吧，你可以解释为是一个终结，你可以解释为是一个成全，但是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律法到基督就完成他的使命，律法是把人引向基督，就像一个迅猛的师傅一样引向基督。律法的目标也是指向基督，所以说
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说，我已经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也是这样。律法供应到基督为止。如果律法瑕疵还在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凭着律法来称义的。但是基督来了，他成全了律法，他成就了救恩，使我们不是因信他，不是因得到，不是因行律法的义，不是因从律法而来的义，而是因信基督的义。因为基督他过了一个完全随从律法的生活，他一方面为我们的罪死了，另一方面他把他的义也白白的来加给我们。这完全一切都是借着信心来的，没有一个可以凭我们的功劳来得到的。可以为什么 King James 说是 It's end of the law for righteousness for everyone who believes， 每一个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这种义。这是在那个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讲到，就是真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是与律法和行政为一种。如果神的义只是在律法上显明的话，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得救的。但是现在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流赎，使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这是信心的问题。再接着保罗下边提到，就是如果他说摩西五经里提到，就是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是在利未记十八章五节的一句话。是的，人若完全行出这个律法的义，你是可以被称义的。但是有没有人能够做到呢？在第三章提到，没有一个人做到，没有一个义人。但是出于信心的义就不这样。出于信心的义讲到，这道理你不远，就在你心里，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第六章可是第六节和第七节是引用了生命记是那个三十章的一段话，我们不需要就是升上天去叫基督下来，我不需要下到地狱去叫基督上来，因为这一切的一切像基督他自己都已经做成了，他道成了肉身为我们死，他下到地狱又接着复活来升天，这一切的一切基督已经做成，不需要我们任何的行为来成就，我们只需要来单单的来接受来相信。这就是耶稣的救赎。以色列人不明白这一条，他们仍然就活在这个律法的底下，仍然认为我必须行出律法才能被称义。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这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神的义，为什么没有得到神的救恩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看不到基督的救赎。以色列人不信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没有真正的认识什么是信心。这是我们刚才所背过一段话，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认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像这里有一个颠倒的问题，是因为他先口里承认又心里相信，到第九节到第十节讲的是人心里相信然后再口里承认。他这个第九节是因为沿用了上面一段话，就生命记讲到他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保罗仍然用这个顺序来讲到，就是我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讲的原因是人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认，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我相信这句话为我们好多的人滥用，很多的人只是凭着字面的意思去领人归主，很多人机械的就用这句话就带领人归主，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话语的里面，没有真正的进入当时的背景下来了解保罗说这话的真正意义在什么地方，什么是真正的信心。首先他提到一个人心里相信的问题，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是真的吗？你到底相信的是什么？你信什么？你信耶稣吗？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在雅各书有这么非常非常有名的话，这些魔鬼也信，但这是恐惧战兢。有时候我们信而且不恐惧战兢，我们的信心和魔鬼有什么两样呢？真的你心里相信你可以称义吗？你到底所相信的是什么？在这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到底承认不承认耶稣的救恩，你到底承认不承认耶稣是主是基督。你到底相信不相信，从心里是不是接纳耶稣是主是基督，这是关键。我们有魔鬼的信心讲区别的就是我们心里真正的相信耶稣是救主是主是基督，我们不只是心里相信而且口里来表达出来，向世人来表达出来耶稣是主是基督。魔鬼他做不到，在福音书中魔鬼知道是耶稣是从神派来的，但是他见了耶稣的面只是恐惧震惊，说耶稣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但是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我们相信我们需要基督，我们需要他的同在，我们需要他的救恩，我们需要他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基督做王。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全备的福音。以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位弟兄在迟迟认耶稣是主这方面，从相信这主这方面迟迟不能过，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从我们以前所信的价值观人生观的问题，都知道我可以凭着自己来做主，我不需要另外一位主来主宰我的生活。但是信了耶稣的人不是这样，真正的相信是必须相信耶稣是主是主是基督。哈森泰勒有句话非常有名的，就是如果耶稣不是你生命的主，他就不是你一切的主。主权的福音，这是很重要的得救的福音。不只是我们相信承认耶稣啊、哦，他是相信一个事实一个真理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心里要接纳要相信，而且在这个相信过程中他必然会带出一个尾声。因为这是雅各书所讲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而且相信内容在这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保罗在这的什么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死里复活这么重要？我们刚才在主日学也反复讨论过这一条，是不是只要受基督的十字架就行了？是不是只要基督的受死就行了？因为他代替我们死了吗？而不要基督的复活呢？ 保罗讲到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的，如果基督不复活，是让我们仍然活得罪证。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也提到，就是耶稣被交给人，就是被钉死、被埋葬，他是为我们的过犯；他说他复活，他是为我们称义。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到底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刚才我们在主义学分享到，复活神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罗马书一章四节的一句话，以大能来显明他神的儿子。神的复活 也是他成为死人活人的主，他不只是已经死了的主，他将来要做死人活人的主，他是承受权柄的主。但是保罗为什么说我们如果耶稣不复活的话，我们仍然在罪证呢？我们的救恩就完全是模糊的呢？因为耶稣的复活，他等于是完成了救恩的一个标志，一个印证。如果耶稣不复活的话，实际上没人知道耶稣的救恩，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到底有没有成全这个救恩。借着耶稣的复活，父神显明了耶稣所做的，在父神面前已经认可，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且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他可以做我们死人活人的中保，这是很重要的。他的复活表示神已经悦纳了他的受死，所以才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当然我不否认复活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是对，借着复活实际上耶稣也战胜了死亡，是来释放其他一些贪生怕死的人，借着复活也战胜了撒旦，因为死的毒钩是撒旦，借着死来威胁人，借着复活也战胜了这个地狱。这一切一切，所以一切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就，而且借着复活，他把那复活的生命也可以给我们，让我们一同来享受他这个复活的生命。可以说新约的教会是从耶稣的复活才开始复兴起来的。基督要没有复活的话，你可以想门徒是多么的忧郁，因为他们说相信这位主已经死了。但耶稣复活以后再复兴他们，再次降临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得着能力来传扬神的福音。耶稣的复活对那门徒的改变是何等的大，我相信耶稣的复活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们要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在这方面，实际上耶稣的复活以后，保罗说那句话是，我知道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中心的信息不矛盾，因为耶稣如果没有受死的话，他没法复活，耶稣借着受死再复活，他完成了救恩，他借着他的死原来成就了我们的救恩。联想到我们自己，我是否相信耶稣？首先我是否相信他真正的为我们对死，也真正的他为我们称义而复活？我是否看重耶稣的复活？是否看重他复活的生命在我身上而活？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是否认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主，是基督？这是很重要的。耶稣是主，不是简简单单的说的。很多的时候，就我在每日的生活中，在每日的生命经历中，去体验这句话。 在生活中我是否愿真的愿意尊他而行。在哥罗西书提到的是，你们既然在主里边，耶稣基督救了你们，我们就应当尊他而行。这是把自己的主权交出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实际上把如果联想到保罗这句话的是口里认耶稣是主，在当时的背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的。我们当时我知道当时的犹太全地，包括撒马包括耶路撒冷，都在那凯撒的统罗马凯撒的统治底下。凯撒他是唯一的皇帝，是唯一的主。如果你认耶稣是主的话，你等于否认了凯撒是主，你要冒杀头的危险的。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不是随随便便在当时就可以说的，你要冒上生命的危险。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话，你表现出你的信心的真实。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危险和危机，但是当我们心里是承认他是主，口里也承认他是主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不是口唱心和来体会主啊，你是真正是我的主，我愿意自己从主位上下来，让你在我的主位上来做主。这就是到罗马书第十二章一个奉献的问题，我是不是愿意把自己当到活祭来献给主，以及让主在主位上来坐在我的主位上，凡事来顺从他，凡事来查验何为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来不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主权的交易是我们在基督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一步，一旦我们的主权没有挪移的话，你的生活，你的基督徒生活是很苦，而且把你也活不出一个得胜的生活，而且把那个罗马书的那个征战会越来越激烈。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有圣灵在里边，当你自己做主的时候，你是随时随地的你顺着肉体而行，你里边的招战仍然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这种征战，实际上你要怀疑自己的得救问题。在罗马书第十章接下来这保罗讲到的是以色列有没有听到福音呢，他讲了五个方面，算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可以得救。这是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一句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可以得救。保罗就说如果我不信他，怎么求告他呢？如果我没有听福音，怎么信他呢？怎么信福音呢？如果没有传福音的，没有传道的，我怎么能够信到呢？如果没有受差遣的人，怎么去传道呢？这个最根本的根源是来自于神，来自于基督，知道吗？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差遣人来传福音，然后人这个传道的传道，然后听道来信道来求告主名，这五个部分是得救的五个方面。所以说在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的佳美。另一方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是我是不是信了福音以后也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呢？ 也愿意做这个福音的使者，来传扬他的福音，还是让福音到我这里为止，我只是自己享受而已。以色列人虽然听了福音，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这个救恩，是因为他没有听从福音。这在第十章十六节余话讲的，虽然他们听了这个福音，但是他没有听从福音。听从原文是叫 accept， 接受福音，不要简简单单的接受，只是理性的一个接受问题，它是从心里开始的。而且吧，福音这个听从另外一个翻译叫 obedience 或者 obey， 是真正的顺从福音。以色列人实际上在整个的新约中，神多次提示我们说，以色列是瞎眼的，是耳聋的，是硬着心的，是骄傲的一群人。他们自认为神的选民，他们自认为懂得神的话，领受了神的话语，他们就不认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们看不见自己需要用心，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行为来得救，他们硬着心肠。所以他下面一句话说，我整天伸手照顾那被你钉住的百姓。在整个新约中引用最多的一句话也是，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不要把这句话读反了，很多的时候不是神叫他们硬心，不是神叫他们瞎眼，是他们自己来瞎眼来硬心，自己来骄傲，自己他没有耶稣基督这个柔和谦卑的心。以致当真正的弥赛亚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竟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听见并顺从，信而顺从，这是接受福音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有没有来听从福音？我信了福音以后，有没有就来改变我的人生观，改变我的世界观，改变我的价值观？没有重新思考我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这是听从福音的一个方面。听从福音另一方面就是，我的生命有没有就这个福音而改变？我相信这个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我有没有体现出这个生命改变的特征？我有没有渴慕神的话？有没有渴慕这个生命的成长？在出现到底我们谈到这个生命的成长了以后，基本上用这个 grow 生命成长的这个词。我在出现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 grow 这个词从深入来考虑。我们讲到 G 的时候，就是一个固定的参加教会的生活问题，这是第一方面的。如果你还没有形成一个参加固定教会生活的，你的生命很难去成长。一个二，讲的一个 reading Bible 或 pray 读经祷告的生活，这是一个每天来渴慕神，每天要神来改变一个过程。O 就是 obey，圣灵引导，奥贝斯耶稣的话。一个 W 是 witness， 等于是为耶稣做见证，一方面见证他在我身上的救恩，一方面给别人传福音。这四个这个词是让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省察自己的生活。这四个这个词也是在 CEF 他们儿童传福音的时候四个方面。在希伯来说一句非常严重的话，就是我们要忽略这伟大的救恩，如何陶醉呢？我是不是忽略这伟大的救恩而没有自觉？我是不是从心里真正的领受这福音，然后来听顺从这福音，然后来又见证这福音，然后又传扬这福音？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在神面前都是要交账的。这是在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以后会分享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得将个人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不会影响到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的审判。Accountability， 这是要交账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说，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要自己实验，岂不知如果你们不是可弃绝的，有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吗？像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他说要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这当然跟得救的确据是有关系的。Jonathan Edward 一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书叫圣洁情感，或者叫灯教情感，在网上有一本书叫灯教情感真未变，它是一个简单的版本，一个完全的版本现在刚刚翻译的是圣洁情感。很多我们实际上认为自己得救，实际上还没得救。他在这本书中提了好多这个灯这个圣洁这个灯教情节几个真的假的如何去辨别的问题。我建议大家，这是本非常非常好的书，我读了，希望大家你课后可以读一下这个。他就讲到如何省察自己信心十个方面了，前两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索的是 submissive respect， 这实际上是一个敬畏的问题。我敬畏谁吗？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吗？他是我凡事上的主吗？哈森泰勒说，如果他不是我凡事上的主，他根本就不是我的主。第二个讲到 scripture obedience， 是我每天渴慕并读他的话吗？我听了或读了他的话，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吗？当然后边提到就是 society rejection steady faithfulness 了，还有四个方面，这是都是从那个约翰一书来总结出来的。如果你读约翰一书，他会讲到省察自己信心的各个层面。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借着圣灵的光照和引导来省察自己的信仰和生活，以及自己在神面前的信心。我们最后唱一首歌结束。
有吗？没有，没有，就算了。心中。